这里面呢，就是文字虽然不多，交代得很清楚。这个翻过来，下面一句呢，是这个经文是被辱不成难，辱啊是侮辱，在我们中国过去的读书人，所谓是士可杀不可辱，可见得我们中国人呢，把这个侮辱看得非常重啊，就是杀头啊都可以忍受的，侮辱不能忍受啊。因此佛教给我们呢要忍辱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辱都可以忍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啊，凡事都要忍啊！别人无故加于我们，啊，这个，或者是无故啊来伤害我们、诽谤我们，都要能够忍。这个道理佛在金刚经里面特别教诫我们，凡是人来侮辱我们都有起因的啊。对于一个修道的人来讲呢，也正是考验我们自己功夫的啊，能忍一定就忍。所以大师在此地这个注解里面讲了，我们被侮辱的时候，只要能以情恕礼谦，在情上我们宽恕他，如果能够大礼那就更好。礼是什么？礼是他来侮辱啊，你接不接受？你如果不接受，那个侮辱你的人啊，正是他自己侮辱的啊。像前面我们读过的一样，这个时候嗔恚心啊，自然就平息了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佛菩萨一样的平等慈悲。底下说，是富贵若草头露，何容一世凌人呢？啊，自己在富贵的时候，那么富贵能够保持多久呢？只有真正明达的人才叫啊，一般人在享福的时候不晓得他那个福报能保持多久啊。仗势欺人，这个人没福报，不必跟他交流啊。那个富贵要是傲慢的，这个富贵不长久啊。他来仗势凌人呢，也不必与他计较。我们看看过去这些真正有学问通达之人，富而不骄啊，不但不骄的，富而好礼呀、啊，这种富贵呀、啊、就长久啊。你们要是读读这个曾国藩的家书家训，你看看他怎么样教他的子弟，
曾国藩在清朝那个官呢，可以说做的是第一大的。清朝自开国一直到亡国啊，将近300年间，地方官最大的是总督，总督是管两个省啊，管两个省，地方官最大的。曾国藩做总督管4个省啊，这是清朝管4个省的总督，只有他一个啊，真是小皇帝啊，富贵至极啊，那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。啊，可是他对于他家的子弟的教训啊，勤俭如同自己没有做官的时候一样啊，自己小孩每一天还要扫地抹桌子，那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家里佣人做的，他不要叫小孩从小要养成这个勤俭的家风啊。伺候老人不是下人，一定是自己的子弟儿女啊来伺候老人，所以他们家一直到今天还不衰啊。这个曾宝森呢就是他的后人，在我们台湾啊，那么在社会上还是有地位，所以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家道啊能够保持不衰啊，一定有很道理。那么印光法师在文钞里告诉我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，能够保持家道代代都不衰的，都能够积德勤俭啊，礼敬别人，有三家了。第一个就是孔夫子孔家啊，孔子70几代的孙子孔德成还是普遍受到国内国外人尊敬，他家不衰，这是最长久的。第二个就是范仲淹，宋朝的宰相，一直到民国初年，他的家还很兴旺，800年不衰。第三个是清朝初年有个状元叶状元，300年不衰。曾国藩就是学他们啊，如何能保持呢？就是能保持一个平民的生活，虽然富贵到极点，还是守着平民的这个本分，他这个家道就不衰。凡是富贵而凌人的啊，贡高我慢瞧不起人家，这种人家不会超过3代啊，甚至于他自己的一生都保不住。这个是诸位稍稍留意一点，我们看得太多啊，有许多这个富贵暴发户啊，气势凌人，还没有过几年听说他倒了啊，已经见不得人了，这样的情形太多太多啊。所以你要是看清这一层，你富贵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就是过眼云烟啊，时间很短暂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当你富贵有力量的时候赶紧修福，千万不要说这个福报来了我要好好的享福，那就错了。你只有这么一点福报，一想就完了，想尽了后头就没有了，所以有福的时候更要修福啊。我们先知佛菩萨告诉我啊，自己有福了叫大家同享，这个福报就无有穷尽了。 我有福报，只有一个人享，不分给别人享，没有几天享光。为什么不把福报分给大家享呢？啊，那么分给大家享呢，就是也不是啊，所以当自己受苦的时候想到别人受苦，自己受难的时候想到别人受难，自己享福的时候也想到别人享福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修福啊。底下一句，处事无心难啊，这一点呢很不容易，但是对于一个修学人来讲呢非常重要啊。观四境同梦所缘，何必劳心处之。这个事情实在说起来也并不难懂，但是问题呢就悟过来呀、啊、是一段不容易的事情。一个人要能够说临事无心，在道业上就很容易成就。那么这个必须要有觉悟，而觉悟呢则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对于理通达觉悟，另一方面是理不通达了，他真正能够相信因果报应也能做得到。你比如说我们佛门里面的祖师大德，他明理，他一切放下，他心呢常在定中，这是从理上得到，这是真实。那么我们再看看了凡四训，云了凡居士，他相信命运，他被那个孔先生呢给他算命，算他一年该有多少财富的收入，一点都不错啊，哪一年考上什么功名，哪一年做什么官啊，算得一点都不错啊。命里面没有儿女啊，53岁呀，这个寿命就完了啊，死在任上啊，不知县死在任上啊。那么被他算了之后啊，他每一年呢就来核对啊，背了个3-5年完全正确，所以他心呢放下，一赢一注莫非前定啊，命里头没有的想也想不到，那为那就不想了吧。命里面所有的丢也丢不掉，它自然就有，所以他能够跟云浮大佛在禅房里面面对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，云浮大佛就说了，就是一个普通的人3天不起一个妄念不容易啊，啊，对他这个定功啊很佩服。结果他说，我那个命被人算定了，我都知道了，我打妄念也没有用啊。云谷禅师听了这话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原来你还是个凡夫。这就是说明了，你要相信因果报应，一赢一捉莫非前定啊，你的心也定了。 不大往生。啊，有的该有，没有的被人骗去了，骗去也不动念了。为什么呢？命里注定的，这个不是我的，是他的，他要拿走。啊，别注意说躲也躲不掉啊。啊，被人小偷偷去了，还是欠他的。怎么欠他呢？过去我们偷他偷来的，现在呢还他的也是被他偷去的。这些事理要是都明了了，个人心怎么不定呢？啊，人心定了就可以入道啊。啊，所以要晓得一言一多莫非前定啊。人家恭维我们，我们过去恭维他了；人家骂我一顿，大概过去是骂他了，总是见了不如意啊。啊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进，什么事都是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啊，所以真正懂得这个理，明白这桩事，我们在静缘里面心安理得，啊，这个心才是清净。一尘不染呐、啊，所以何必去操心？啊，下面一句，这是讲光学不救呢。那么大师在此地跟我们说的，光学而不破旧。如入海无指南针，安能理会呢？这就是光学一定要有深度啊！所以嘉慧农居士啊，在《金刚经讲义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佛法不但要求圆解，那圆是圆满呐、啊，就是光，啊，光学多闻呐、啊，而且还要深解，一定要有深度，啊，解的多了没有深度，这是没有用处的，啊，不能够断惑，但是。这个光学我给诸位说绝不是现在这个时候。那么前天还有几个学生来找我，到我这来问呢，应该怎么学法啊？我教给他呢，先拜老师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要想有成就啊，一定要有师承啊，没有师承不会成就的。那么拜老师，你在哪里找老师去啊？拜老师相当不容易啊。那个好老师你去找他，人家肯不肯收你做徒弟呢？收了你的时候你肯不肯学呢？这都是问题啊！你要跟一个老师，跟一个老师至少要学十年。这个学十年是干什么呢？这个十年是做学问的根本，还谈不上博。此地讲不修身就都谈不上，打地基呀、啊，打基础啊。有了基础之后，才可以光学身就。你没有基础的话，你学什么？所以我常常真是苦口婆心的教人。我们今天拜老师， 只有拜故人啊。作为一个私塾弟子，你像孟子是以孔子为老师啊，孟子那个时候孔子已经死了，已经不在世了，他就是以古人做老师，一生就学孔子，他学成了啊。我们佛门里面，你们大概晓得某一大师，我们这个经本的某一大师出现，某一大师是以莲池为老师，而某一大师那个时候莲池也死了，也不在世，他就是以莲池大师所有的著作为他学问的根本。我们现在看《莲池大师全集》啊，那么我能够教给诸位的呢，啊，就是你在古大德里面，你自己选择一个。啊，咱们修净土的时候，莲池大师确实是很好，因为什么呢？他离我们不算太远，只五百年而已。啊，莲池大师大概就是还不到五百年。啊，差不多是五百年，这个清朝三百年，民国已经七十年了，差不多，是，他是明朝末年的时候的，啊，那么我们以他为师啊，就是以他全部的著作为我们主修的功课。前面我也给诸位讲，下十年的功夫，啊。读他的东西，天天要读，而且在莲池大师著作里面选一样东西做主修，啊，这就是一个老师教我，莲池大师一个老师教我，我好好的跟他修身，这样子自己基础稳固了，然后才可以不修，才可以看别人的，才可以深究啊！千万不要看到这一句，哎呀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过学，本钱都没有，过个什么？那个过学就等于说开背后公司啊，那是要有资本的呀。没有资本，哎，看到别人开过，我也就开个背后公司。你不够资格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想。啊，如果以某一大师为老师呢，那某一大师的全集这一套书啊，你要念十年啊，这个十年当中除这一套之外，别的一看都把它请到高阁上去，把它封存起来啊，我这十年当中就念这一套书，心要端啊，跟一个老师学，学一家之言，这也叫事。这个事情呢，可以办得到。你走到什么地方，你把这套书带着，老师可以跟着你。你要在世间跟一个老师，你能跟他十年吗？你要不跟他十年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我这个机缘呢比你们好一点，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啊，没有十年不行啊，啊，十年接受一个老师指导啊，我给你讲了，两个老师指导，两条路你怎么走吧，你不会有成绩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佛学院害死人啊！佛学院课程太多了，老师太多了啊！你在那里念了几年，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哪一个好，无所适从啊！ 所以说读书啊一定有一个老师，走一条路。那你比如像这个牟耶大师，他的著作有30多种啊，他是一个人写的，这30多种经论呢是一条路，一个思想。你在这30几部书里头选一个做你的主修，其余的你可以过来，你可以看啊，可以上啊。那么这个很要紧，很要紧啊。这一句诸位要知道，就是你自己一个老师成就了以后，才可以过学，才可以深究啊。底下这一句啊，是除灭我慢呐，啊，共高我慢呐，这是大障碍啊。所以学道的人要谦虚。要有理啊，越是道德高的人越谦虚啊，对人呢越有礼貌。我上一节给诸位说，礼的意思就是自卑而尊人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出家人，我们自己要想，绝不可以以为说我们出了家了啊，穿上这一身衣服了，那比谁都大，这个不行，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啊。所以我特别把欧阳靖武这个内学院训呢带给大家啊，它里面句句话都是由经论做依据的，不是胡说八道的啊。出家人我们要成就的是道与德了啊，共高我慢的世间人来讲，你看看《礼记》里面有教学，道不可长啊，世间人不断，但是要把它压低，傲慢不能再增长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不求出生出世，他不求了生死。佛法里面你要出世要了生死，这个傲慢要断尽，不但是不能增长，要断尽。你要不断尽啊，你没有办法，这是去的这个障碍啊。所以傲慢要断尽啊。这个李延慈大师这一句这个解释的好啊，嗜学而生我慢，如勿让一子细败啊，反害良和啊。这就是说明啊，因为这个修求学修道啊，往往会有一种叫正上慢啊，那个没有学问呢还不错啊，他还很乖啊，还能够谦虚，到了一有学问了，这个眼睛就长在头顶上去了啊。像过去啊，道元老和尚给我们讲的，他讲了个笑话啊，他就讲啊，现在有很多地方办佛学院，有许多寺庙的他的徒弟啊，不愿意送到佛学院去念书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没有送到佛学院念书是很乖，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在常住肯做事肯服务，也很谦虚啊，对待人都很恭敬。佛学院念了3年呢，好，眼睛慢慢长到头顶上去了啊，回来之后，哎呦，我是佛学院毕业的了，